这两句呢是根据我们这个说破世界这个仗着的道理来讲啊。那么在持土的这个藏教三十七道品名为半智法门，那么为什么称它叫做半智法门呢？因为它所证的理是属于偏空而不圆满，那么在它这个不圆满这一方面，不究竟这一方面呢，就称之叫半智法门。这个半呢正是不圆满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走路啊只走了一半。净土诸清是不必用，为小众显示者或占用之。那么下边这四句呢，这就说明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净土之中情形啊。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净土之中，那么也有这个五浊呀比较少清一点的。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在娑婆世界持名念佛往生在极乐世界之后啊，那么当然他这个习气也不能够马上就那么要完全除尽，所以也有这个五浊呀少少还有一点，就是不过不那么重，就是轻一点就是了啊。是不必用，假使在极乐世界呢，这个藏教的这个三十七道品这个半智法门呢好像是不需要用。就是说没有小乘的根基呢就不需要用。为小众显示者或占用之，那么或者呢，那么他由我们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但是呢他这个小乘的根基小乘的善根，那么邪熟已经是邪成熟了，那么阿弥陀佛呢也需要暂时啊来用这个藏教的道品说这个半智的法门给他说，不过呢不是一定是常常的用，只是暂时的用。为什么呢？他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他都能够回小向大所以不需要常用，只是暂时的来用。那么这就是说明这个半智法门在极乐世界呀只是暂时的应用。看这个讲义啊，前言四教解道品，就解别这个三十七道品，持也师徒，那么下边呢再也这个四种的净土，那么再来解别这个三十七道品。藏道品说是这个藏教的三十七道品呢，它是属于这个半智的法门。这个半智呢就是表示没有圆满，非是究竟的啊。以小乘偏真，因为小乘声闻它是证的这个偏空的真理，并不究竟也不圆满，所以叫耳不圆满。是故佛呀就是说个譬喻它叫做这个半智法门。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能够成就这个智力，而不能够成就智他，在这一方面呢也就叫做半智法门了。对大乘统编于满智法门人说，那么这是相对的这个大乘教啊，统教、别教、圆教，那么这三教这满智法门人说它的是属于半智。净土之清者，以净土本无污浊，因娑婆众生生彼国土，故有诸清。那么这个净土诸清解释这一句啊，说因为这个极乐世界呢，这个清净的国土啊，它根本没有这个污浊，原是那么这种的说法，连这个污浊的名称啊都听不到。那么为什么还说有这个污浊少清的人呢？是因为娑婆世界众生啊，他往生在彼国，就极乐世界之中， 那么是故啊，那么还有这个诸情之人，是不必用。那么在极乐世界来讲呢，好像是不需要应用这个藏教的道品半支的法门。然为小种邪说，假是为了他这个小乘的根基、小乘的种性，他已经一些成熟了，那么怎么办呢？那么阿弥陀佛也一样在这个极乐世界之中啊，给他说这个藏教的道理、半支的法门，这只是暂时的而用啊。假如没有小乘的种性，没有小乘的善根呢，那就不必用，就是不需要用啊。所以纵然用呢，也是暂时的用，不是常用的。同道品名大乘出门，三乘公平，同居净土多说之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同教啊，也就是这个无声道品这个意义啊。说同教的这个三十七道品，要根据我们娑婆世界来讲，那么这个同教呢，它是属于大乘的出门，它同于前边也同于藏教，同于后边也同于这个别教越教啊，所以它呢是属于这个大乘佛法之中呀、啊，是最初入门的，叫做大乘的出门，最初入于大乘之出门啊。那么在这种教理方面呢，它是属于三乘共禀。三乘是哪三乘呢？就是声闻、耳觉、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同教的菩萨是属于取教的菩萨啊。共禀，那么它都是共同啊听佛这个说，也是共同呢彼此互相的禀受。互相的来修学，所以叫做三乘共禀。这是三乘之人呀，共同听佛说。那么三乘之人呢，共同的彼此就以此而来修学啊，叫做共禀。同居净土是多说之。那么这个在娑婆世界，这个教理是如此呢。但是在这个极乐世界的情形呢？那么就是极乐世界之中啊，这个同居净土之中，这个众生啊，多说阿弥陀佛呢，就给他多给他说这个同教的这个无声道品，因为藏教是属于声闻的道品，同教呢多说这个无声的道品。这个无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修这个观恒，观这个诸法呀，当体无声。或者当体本空的意思啊、所以叫这个无声的道体。既然没有声嘛，当然也就没有灭了。声既然没有，那么哪里还有灭呢啊？只是说这个当体无声的这个三十七道品，这是在这个极乐世界同居净土之中啊，是多说这一种法。那么可见呢，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之中呢，那么。只有说这个藏教，这个半支法门。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呢，这个属于统计图，这正是属于这个，那么极乐世界统计图呢，已经超过我们娑婆世界的藏教了，就是多说之。看这个讲义啊，名大乘出门者，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别教。越教这两教的一个出门，所以就是大乘的出门。那么声闻越界菩萨小中大三乘，这个小就指声闻，中就指的越教，大就指的菩萨。那么这个虽然是指的菩萨，也是指的越教的菩萨啊，就是三乘。共闻就是共同啊听佛说闻，共禀也就是共同啊禀受这一种修持的法门，也是一起的修学，叫做而修。但是在极乐世界统计净土之中的众生呢，有具戒使活者。假使在我们娑婆世界持名念佛的人，他往生在极乐世界之后，但是呢，他这个戒是二活呀， 仍然的存在而没有断除。那么在我们既然具足皆是日活，可以说它完全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但是在这个极乐世界之中呢，那么阿弥陀佛又给他夺舍这个五生的道品，五生道品就是统教的道品。那么可见既然他是往生在极乐世界，虽然皆是日活仍然存在，那么仍然阿弥陀佛也给他说这个无声的道品，使令他呀能够进入这个大乘的法门。那么这也是表示他这个小乘根基呀邪疏了，所以佛给他讲这个统教的道理。其实呢，这就是接引他入于这个大乘，那使令他能够回修向大啊。别道品多明多菩萨法，统聚方便净土多说者。那么根据我们娑婆世界来讲啊，这个别教之中的三十七道品，那么别教的三十七道品呢，它是在这个名称方面，它唯独是加比这个菩萨法。那么这个菩萨法是什么呢？这是属于别教之中的三贤十地，那么这是属于别教的三贤十地的菩萨法，不同前面那个统教的菩萨法啊。那么在这是娑婆世界的情形，假如要是在极乐世界的情形又如何呢？那么有这种根基的人，他往生在这个极乐世界之中啊，或者他往生在极乐世界统居土中，或者他往生在极乐世界的方便净土之中，那么多说这，那么阿弥陀佛呢就给他多说这一种这个别教三十七道品，是唯独加比别教的菩萨之法。那么这的目的呢，也就是虽然他是个同居方便，那么这就属于凡夫同这个二乘圣者，但是想要把它接引到啊这个别教的菩萨方面去，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多说给他多说这个别教的无量三十七道品啊。看这个讲讲，明多菩萨法者，非三乘共禀，这个非的非是不是统教之中啊那个三乘是共同说禀受的，唯独是别教之中的菩萨说修之法。菩萨说修之法是什么呢？就是随这个无量的道品。那么统教之中它是无声的道品，别教之中的菩萨说修呢是随无量的道品，所以这个理论方面而不同啊。那么假使他生在极乐世界或者统聚土中或者方便土中这两种净土之中，那么阿弥陀佛呢就给他说这个无量的这个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那么假使有这个生在这个十报无障碍土或这个常寂光净土，那么生在这两种净土之中呢，这不用别教道品，那么阿弥陀佛呢就不会给他再说这个别教之中的无量的道品了。也教那么这个教字呢是这个圆印老和尚加的啊，其实这个也教道品名无上佛法，有立根者以世净土啊皆得闻也。那么这一段呢是解别这个就是这个圆教的啊、嗯、这个圆教呢也是根据我们娑婆世界来讲，那么这个圆教的三十七道品，那么它是什么三十七道品呢？它是五浊三十七道品。那么怎么叫做五浊呢？它是五浊就是无为。那么什么法是无浊无为呢？就是我们的心性，就是本觉自性，一切众生的心性，那么它是无浊无为。那么修学这一种这个无浊的三十七道品呢，那么它的结果是究竟成佛。所以下面讲名无上佛法，那么这正是呀、这个诸佛所证得的无上佛法，那么所修的这个三十七道品。 那么修持三十七道品呢，就必定证得无上的佛法。嗯，那么在这个我们娑婆世界的情形是如此的，但是有立根者以世尊以世净土解得文也。那么假设在我们娑婆世界有这个上根立智的众生，他要往生在极乐世界之中啊，那么他就在这个以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四种净土，他或者往生在四种净土，就是同济土、方便土、极光这个十报土、极光净土。那么在这四种净土之中啊，解的文言，那么阿弥陀佛呢，悉皆给他说这个四教的三十七道品。为什么在这圆教之中要说这个四教的三十七道品呢？因为圆教之法它是圆融无碍，它不放弃任何一法，所以阿弥陀佛呢解读给他说这个四教的道品。那么这四教道品呢，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属于这个五个道品，那么前三种呢是属于方便，唯有这个圆教的五个道品呢，那才是属于究竟。看这个讲义，名无上佛法者，那么就是啊，属于这个中道的第一体。那么中道第一体之理呢，那么它是属于最尊贵的，那么最无上的，也是殊胜无比的，所以叫做中道第一体，是最尊最上。无有何法能加其上，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法呀能够加在这个第一体之理其上的。其实这个第一体之理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明我们的本觉心性之理啊，叫做第一体。不过呢，我们在这个名称方面呢，不要被它说满啊。其实这个名字不同啊，其实意义都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就好像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呀，它有很多种的名称。如有立根之者，以十种净土悉皆得闻。那么，如果有这个上根立智，这个人他是往生在极乐世界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极乐世界的十种净土之法呢，那么他可以听到啊，阿弥陀佛悉皆给他说这种法，而他呢也悉皆可以听闻。这因为什么呢？因为四度圆融故，如是方是极乐净土。那么因为极乐世界呢，它这个四度是圆融无碍，因为圆融无碍的缘故，那么所以这个方是，你看这个小那个这他这两句话是解释那个小品，方是极乐净土，方是如因为极乐世界的这个四种净土圆融无碍的缘故啊、嗯，那么这样子呀，方是极乐世界净土中的种子。所以它不同我们普通在这个一般人所讲这个净土种子，就是这个念佛往生就是了。其实呢，它跟极乐世界这个净土中的种子呢，它的种子在于这个圆教。圆融无碍的道理，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往生极乐净土中的种子啊。种论师徒同居之具施教，假使如果我们要是总的来谈论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四种净土之中啊，那么这个就在这个同居净土之中啊，就能够圆满的记住啊这四教的道理，也能够具足这个四教的三十七道品，乃至十二因缘六度等，无不具足。方便，但即别圆。如果这个方便净土呢，但能具足圆教、圆教这两种；如果是十报净土，唯独具足这个圆教之法；极光净土呢，那唯是一心之体了。那么在这个既然极光净土这正是属于圆教，所以它唯是一心之体，就是我们这个一心性之体。那么在我们这一类心性之体呢，它是五教五不教。 那么这一法它是最基圆满的，所以叫做无教无不教，没有哪一法而不具足。而呢，但是呢，在它这个本体方面呢，它又不具足任何一法，是吧？无不在无有一法而不成其心性流啊。那么这个无，因此呢，所以叫做无教是无不教，也就等于那个实相的意义啊，是无相是无所不相。那么这才是我们这个心性的一个。义理，如是等法者，等其念处正勤，如意浊，等以四三六度，十力五位，无量法门也。那么前边罗毅大师啊，把这个四教四度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呢，把它解别清楚以后，然后呢，下面就再来解释。也接来解释一番啊、哦，如是等者，那么这一句呢是说明这个经文之中，在这个经文中，在这个经的文中啊，它这个如是等法这一句，那么这个折子呢是把这一句点起来，这是经文的文啊、哦。这个如是两个字呢，这就指法指示，就是指前边那个经文中所说的道理。如是这个等呢，或者这个如是呢，就是指这个三十七道品里讲啊、哦。那么这个下面这个等，如是等，这个等呢，这等什么呢？看下面这个文，是等前边所说的这个四念处，以及这个四正勤，以及这个四如意主。因为经文之中呢，它只有25个，它没有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没有这三颗啊、哦，所以用这个等字就把它等下来了。那个等以四十二六度，或者呢，这个等字呢，还有等其余的什么呢？再等其余的这个四十法或这个六度法，还有这个佛的十理，还有佛的十无所谓。那么结并结无量的法门，那么都用这个等字呢，是不是把它代表了啊、哦？那么看下边这个讲义啊、哦，说如是，这是属于执法之时呢啊、哦，就指的三十七道品呢，乃指这个啊，或者如是乃指这个五根，这个五力，那么七加之八正道的这四颗啊、哦，或者就指的四颗了。这个等字呢，就等于其一的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主，并及其一的、啊、这个四十二法等。那么这四十二法等呢，下面圆圆老法师一一都有解释啊。那么我们先来解释这个四十二法，怎么样叫做四十二法呢？第一就是属于不施舍，看下面的解释啊，众生无欲不能度。邪以布施解众生之语，那么这个诸佛出世的时候啊，假使以众生无语的话，那么你纵然你已经成佛了，也没有办法来度他，就如同那个城东老母，释迦牟尼佛呀，怎么样去度他，他都不相信。那么唯有阿难尊者以他有语，那么阿难尊者一度啊，那么就他就相信了。所以这个佛有三不能，无语也不能度啊、嗯。就是说，如果众生呀，就是以佛没有任何这种这个因缘的话，佛也没有办法度他啊。邪、嗯、以布施解众生语，那么在这个未成佛以前呢，就邪要来同一切众生解语。那么是布施什么呢？布施他这个财。法无畏，那么他如果没有财，就布施他的财；如果他想要听法，那么就布施给他的法；如果他有什么恐惧的心，你可以布施给他的无畏。那么像在这一种情形之下呢，那么你可以说完全以众生也结到这个缘了，那么将来你度他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容易。所以叫做解众生之缘，这是所以第一叫做布施舍。第二一种呢，就是爱语舍。这个爱语呢，就是表示就是其他。 他人家说欢喜听的这个也义叫做爱义啊。那么他是不爱了，他就不欢喜听了啊。那么下面的解释就以柔软以令众生要闻，意义受度。那么假使你要同他讲话的话呢，啊，那就也要这个柔和善顺，所以叫做软意。你一定要这个柔和善顺，那么顺着他的意思啊，那么要说出让他使令他欢喜听的话，叫做柔软意。那么令众生要闻，使令他欢喜啊听闻。那么这样子呢，你就容易啊，使令他能够接受你的这个教化。三利恒，那么第三呢是属于这个利恒，就是利恒就是和他这个或者共事啊、哦，就是能够利益他是做哪一种这个横门的，那么有利益他这一种的行为，有利益他这种的横门，那么叫做利恒。这个恒呢是行种种饶益之恒，以利众生。那么就是说，无论只要能够有利益他的方面一方。那么我都来做、哦、为什么呢？你这样的做呢，使他能够得到利益，那么他才会相信你，那么他要你要是教化他的时候呢，他才可以容易接受你的教化。是统事，那么这个统事呢，就同起共事了。看下面的解释啊，和光同尘，于是教化，先以一构起，后领入辅制啊。那么这个和光同尘呢，就是说他是哪一类的身份，那么你也就现出来这一种身份和他一样啊。他是个做官的，那么你也现个做官的；那么他是个要饭的，那么你也就现个要饭的。那么和他是一样，就是和光同尘。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意欲想要教化他。使令他呀，修学这个佛法啊、哦，所以下边两句话呢，就是先以愚狗吃，后领入佛智。那么你一定要先给他一点好处，那么他相信你了，那么然后你才能够助他，使令他入于这个佛道，来修学这个佛法啊、哦。以此事法呀，杀其众生，故名是设法。六度者，下边这个。解释这里解释这六度，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布施度。如果这个布施呢，那么也还是有这个财法五味的三施。我们用这三种的布施呀，不但是对方益化，那么我们呢也可以度过我们的劫贪不施之心。所以说布施呢度劫贪，使令我们这个劫贪这个。不识之心呢可以度过。第二一种呢叫做持戒，那么持戒呢也有这个大小二乘啊，这个戒法不同，也不管是大乘也好，也不管是小乘的戒法也好，都能够啊度过我们的毁犯而不着诸恶。假设有时候毁犯呢，那只是说注意诸恶了，不毁犯呢，那就可以诸恶满足啊。三忍辱，这个忍辱呢就事理这两种的忍辱。在这个思想方面的忍辱是什么呢？就等于那个这个比丘尼的这个般耐。怎么叫做般耐呢？就耐风耐雨耐饥耐渴耐寒耐热耐衣食耐持戒。那么在这个事实方面呢，我们又有这种忍辱。在理方面呢，就有这个生人、法人、无生法人。生人就是有这个生恐智，法人就有这个法恐智。无生法人呢，就生恐、法恐、世界了不可得，所以叫做无生法人。能够忍受这种道理，叫做这个理忍。第三，那么这个有的三种的忍辱呢，可以度过我们的嗔恨之心。第四精进，这个精进呢就是说身心二中啊实践要精进。那么就这个就六度来讲呢，那么持戒布施也要精进，禅定智慧也要精进。那么在这个菩萨恒方面来讲呢，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皆都要精进。 那么因为这种紧紧的关系能够度过我们的懈怠懒惰。第五，禅定。这个禅定就是乃是指这个八八三昧啊，或这个八八三昧呢只是这么一个数目，其实这个禅定的数目并不只是八八三昧啊。那么无论在这个世界的禅定也好，出世界的禅定也好，假使你修学禅定的话，可以度过我们的散乱之心。六，这个智慧，第六就是属于这个智慧。智慧呢，有这个真虚中三种的智慧，就是对于这个虚谛，对于这个真谛，要升起这个空观；对于虚谛，要升起假观；对于真谛，要升起这个中观。啊、嗯。那么这个真谛呢，就是一切智；虚谛呢，也就是道种智；种谛呢，就是一切种智。那么在这三种的智慧之中啊，你能够度过我们的愚痴。解贪等六弊，这个解贪等啊，就是说，好像是第一，这个度解贪，乃至到了这个第六嘛，度愚痴，这叫做等啊、哦。那么这个解贪等这个六种弊病呢？这正是我们这个心中的毛病。那么佛说这个六度法门呢，正是呀所说这个教化众生之法。我们要把这一种药吃掉了，这个对治我们这个六种的弊病，说以法药对治我们的心病，那么即可药到病除了。嗯，那么这正是相对于菩萨所行的六度。下边再来解释这个实例啊，因为这个前面文上有这个实例书所谓啊。那么这个实例呢，是佛的这种实例啊，说如来所有十种的智力，就是十种这个智慧之力。那么第一种是这个事处非处智力。那么这个事处就是属于这个能指佛呀，能够知道这个是属于事处，能够知道属于非处。那么佛有这种智慧的力量。怎么叫做事处非处呢？这个处呢，也就当一个理论，这个理来讲，就是合理不合理啊、嗯？你看下面这个也有解释了啊、嗯，是了知一切众生呀，因缘果报，就是。做善业而得乐报，这因果是相契，这个是属于事处，这个叫做什么呢？合乎道理。假使说这个做恶业而忘这个快乐的果报，那个因果是相悖，那么这个是不合乎道理。佛呢有这种智慧之力，能够知道事处，能够知道非处。那么第二一种呢，业智力。这个业呢，就是佛呀，能够知道啊，是这个诸业这个智慧之力。那么下边也有解释啊、嗯。那么知一切众生三世所有诸业，这个三世呢，就过去你造的什么业，那么未来造什么业，现在所造的什么业，就是三世所有这个诸业。或者是善业，或者是不善业，或者是有漏业，或者是无漏业。那么在这三世所造之业呢，佛有这一种的智慧之力，能够是了知无疑。第三叫做定之力，就是佛能够知道啊诸多禅定这个智慧之力。在知诸禅三昧啊，佛能够知道诸多这个禅定三昧正受的这一种道理。下面也有解释啊，能指这个世界的诸禅，世界诸禅是什么呢？是禅是空，那么普通讲是禅不定，其实是禅是世界禅，是空就是空体。那么出世界禅就如同这个出世的这个小乘禅啊、嗯，小乘禅就好像这个超越三门呀、灭尽定啊等等的九次第定呢，这都是属于这个出世的小乘禅，还有这个大乘禅。就好像法华三昧呀、楞严三昧呀、楞严大定呀、涅槃三昧等，这都是属于这个大乘禅。出世上上禅就如同那个华严经的海印三昧等，出世上上有这个九种的大禅啊。是根智力，那么佛呀能知道这个主根这个智慧之力啊。 执着众生呀，诸根上下随即实化。那么佛呢，能够因为佛有这个妙观察智，转这个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能够察知众生呀，根基不同。那么既然了知众生的根基不同，有上中下的根基不同，如果他是属于这个立根的，是属于上；顿根的，就是属于下。立根的应该不是他哪一种的教法，顿根的应该不是他哪一种的教法，就是随其根基啊而施以教法。五欲知力，这个欲知力呢，就能知啊众生种种这个之欲，就有这种的智慧之力啊、能知其他众生种种娱乐格格不同。这个种种娱乐呢，这个娱乐就是一个乐欲，这个乐欲就是希求。那么我希求什么东西，那么别人希求的东西呢，也是格格不同。那么佛呢，有这种智慧之力，能够晓得哪一个众生他希求的是什么。六戒之力，这个戒就是一个隐的意思啊，叫做这个能知啊种种这个诸戒的这智慧之力，能知世界一切众生种种这个戒分。这个戒呢，也就是这个隐的意思了。那么他在这个隐地之中啊，有某种隐，那么他在果上呢，就打某一类的果，就是种种的戒分。且指处自力，那么这个指处自力就指到处之自力啊、不过他这个字比较简略一点了。指一切，指一切到至处相，指所修何教道品，但指何谓之相。那么这个指一切到指处相呢，其实下边这两句就是解释这就是总说的，下边那两句呢，其实分别可解释啊。佛呀，能够指导某一个人，他所修的呢是属于哪一教的道品，就好像前面的四教的道品，还是藏教的生灭道品、统教的无生道品等。而且呢，他在修学这个道品的时候啊，那么佛也知道他所修行的位置已经到某一种的位置了。你就好像吧，在这个大乘里面有这个住恒相地，那么他这个位置到了十住了，或者十恒了，是回向了，十地了。在小乘之中，那么他是在属于初国、属于二国、三国、四国等，他这个某一种的位置之相呢，佛实际能去知道。这是正是表明他这个所用的功夫啊，那么他这个功夫已经到了某一步了，佛完全能够知道。把虚命之力，就能知这个过去未来之虚命啊。佛呀，能知这个一世乃至八千万世，这个性命苦乐受摇等。那么这个一世，那其实这个过去的一世乃至八千万世，甚至未来的一世也是乃至八千万世。指这个过去八千万世，指未来八千万世。那么知道什么呢？知道他是过去，他姓什么，叫什么名，是苦的境界，是乐的境界，是长寿还是这个夭亡。那么不但是指过去，未来也会如是，也能是如是知道。这个叫做这个虚名之力。九田野之力，这个田野富有这个田野这个智慧之力啊，是能知能见众生受生死报从何道来，向何道去，何苦何乐。那么佛因为这个佛的富也呢，那么比其他这个菩萨法也呢，那个声闻的这个智慧也呢都不同啊，所以佛呢能够见到一切众生呀，过去那么他受生之处，或者舍报之处，或者他是从哪一道而来的，那么他往生之后呢，又到哪一道而去，那么他这个或者是属于苦报，或者是快乐的果报，佛一一悉皆能知啊。第十呢，漏尽之力， 这个漏尽呢就是指烦恼的啊，佛知道某一个人的烦恼已经断，还没有断啊，智智晚上已尽，不受后有。那么佛晓得，不但是自己这个烦恼断尽去，而且其他的这个，好像那个二乘圣者吧，他的烦恼有断没有断，菩萨的烦恼有断没有断，佛悉皆了知。如果有断的话，就不受后有；没有断的，那还需要受这个后有。这个后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后印，就是我们这个好像我们今生吧，就是这个五印这个果报。那么后有的是来世的这个五因果报啊，叫做后生。这个五位呢，就是佛的这个事无所谓啊。那么第一种这个事无所谓中，第一种就是一切智无畏。那么佛呀，就是说我在种种说法如实之后啊，那么我为一切智，所以就是说法无所谓。以一切诸法尽知境界，故无所谓。因为佛呀，他对于这个世界一切诸法，出世界的一切诸法，说无不尽知，无不境界。既然无不尽知，无不境界，所以佛在这个大众之中为大众说法，说法的时候啊，他没有一点的恐惧。你就好像我们哇，假使有的甚至说法哪一点不懂啊，或者个看不懂的道理啊，或者这个名相查不出来的啊，那么就是好像自己会讲错，那么佛呢就没有这种的情形了啊、嗯。二漏尽五味，这个漏尽就指这个烦恼啊、嗯，这个烦恼还有没有断尽？没有断尽。那么佛的这个烦恼呢，是已经全部都断尽了，就是五住九净了。所以叫做诸漏已尽，这个诸漏就是这个五住烦恼全部的断尽了，就是这个五住九净二十勇往，这个五住就指那五住烦恼，二十呢就是指那个别已分断二种的生死，烦恼既然没有了，那么二种生死当然也永远往死了。因此呢，佛这无所谓，他没有不为这个烦恼，也没有不为这个生死的这种情形。三说障道无所谓，为以障道之法能知能说，故无所谓。那么佛呀，对于这个修行障碍这个道法的这一种啊，佛也是无所不为。为什么呢？佛对于这个障碍修道之法呢？什么是障碍修道之法呢？下面解释这个火也苦。就是迷惑照也受这个苦果、啊、那么这完全是属于障道的啊，叫做业障、报障、烦恼障，这三障完全是障这个障碍我们修道的啊。那么佛呢，完全能知，完全能说、啊、那么当然是呢，佛已经把这个障道之法完全是把它除得干干净净的了，不但是能说，不但是能知，而且能说，所以这个说障道法的这无所谓。是苦尽道无畏，就是说为以苦尽苦之道能知能说，故无所谓。这个尽苦呢，是尽生死之苦、嗯、那么什么是能尽生死之苦呢？是戒定慧，一定要修这个戒定慧为引，然后才可以达到这个解脱，解脱直接之果。那么佛呢，也是能知能说，故无所谓。因为诸佛记住这四种事无所谓，所以对众生说法呢，那么一点恐惧心都没有、嗯、无量法门的下面解释，这个无量法门就众生烦恼之病无量，故佛所说之法门的之要也是无量。如上诸佛所说之法，那么净土诸鸟一一皆能说之，众生闻者皆得利益、啊、就如同上面呀，诸佛说这个无量的法门，但是在这个净土之中啊，诸多的鸟类，那么他们呢也是一一啊皆都能够说，等于佛是无二无别，佛能够说什么法，净土之中诸多的鸟类一样能说，不但是能这个诸多鸟能说，那个在这个净土之中的众生呀，要得听到鸟类说法之后呢，悉皆能够这个达到这个 文法的这种利益。其实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那个前面已经解释过啊，这个种净土主宗的鸟类呢，就是阿弥陀佛变化所转的，其实这正是等于佛说是一样啊。三十七品手法水尽而基因不等转种种开合名义不同，虽说语文无不